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伯父母各位弟兄姊妹主里平安。
感谢主让我再次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敬拜，一同分享主的话。
感谢主有机会我可以同大家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主的话。
那么平常在十一月份的这个主日讲道，我通常会讲感恩节的信息。
通常在十一月的讲道我会讲感恩节的信息，
但是今年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今天我们都用一种方式来到用我们的心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但是我还是讲几句关于感恩节的话。
但我都是讲几句关于感恩节的话。
感恩节如何开始呢？
感恩节是如何开始的呢？
是在1620年的11月有一批清教徒从欧洲来到美国的 Cape Cod， 在那里登陆。
是1620年的11月有一群的清教徒由欧洲来到美国 Cape Cod 来到登陆。
那么然后在那一年的冬天非常的辛苦。
如果在那年的冬天非常辛苦。
他们整条船上100多人。
他整条船有100多人。
那么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没有熬过那个冬天就生病去世。
差不多一半的人是熬过那年的冬天就生病去世。
到1621年的秋天。
到1621年的秋天。
那么他们感恩神带领他们度过艰难的一年又有丰收。
他们感恩神带领他们经过艰难的一年又有丰收。
那就是第一个感恩节庆祝的开始。
那就是第一个感恩节庆祝的开始。
那么这个庆祝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跟当地的印第安人一起来庆祝。
这个庆祝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跟当地的印第安人一起去庆祝。
有人说我们在感恩节的火鸡大餐里面吃那个 cranberry sauce。
有人说我们在感恩节大餐里面吃那个cranberry sauce。
那么这些从欧洲来的人怎么知道吃这个 cranberry 呢？
这群由欧洲来的人怎么知道吃这个 cranberry 呢？
据说是印第安人教他们的。
据说是由印第安人来教他们的。
那么然后这个变成在美国的殖民地很多地方就有感恩的庆祝，
变成之后在美国殖民地很多地方都有感恩节的庆祝。
等到美国正式成立之后，华盛顿总统也开始宣告有这个感恩的庆祝。
直到美国正式成立之后，华盛顿总统也都是宣布有感恩节的庆祝。
在1863年美国内战最严重的时候，
在1863年美国内战最严重的时候，
那么林肯就定林肯就定1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四为全国感恩的日子。
林肯就是定11月最后一个礼拜四为全国的感恩的日子。
我们很简单的回味这一段历史，
我们很简单回味这段历史，
就会发现在这个美国的感恩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会发现美国感恩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最近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的脸书，
我最近看很多弟兄姊妹的脸书，
照出来的都是火鸡大餐，
拍出来都是火鸡的大餐，
照出来的就是全家在一起团聚，
照出来都是全家在一起的团聚。
那么我们的感恩节呢？
那我们的感恩节呢？
就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只有我和我太太两个人，
因为三个小孩都回不来，
因为三个小孩都回不来。
那么所以我就忽然想到说，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是怎么庆祝的呢？
我忽然想到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是怎样庆祝
的。那么林肯所宣告的感恩节是怎么庆祝的呢？
林肯所宣告的第一个感恩节是怎样庆祝的呢？
第一个感恩节是前一年来的100人里面有一半已经不在了。
第一个感恩节是前一年来的那100个人，有一半在这一年的感恩节都不在了。
1863年的那一个感恩节，
在1863年的那个感恩节，
正是在那一年的7月份发生了美国内战里面这个史上最惨重的这个盖茨堡之战。
在那年的7月是美国内战是死伤最惨重那一天的盖茨堡的内战，
几万人在几天的时间里面失去了生命，
几万人在几天里面是失去了生命。
所以那样子的感恩是在苦难当中的感恩，
那种的感恩是在苦难当中的感恩，
是在虽然经历过那么艰难仍然不忘记数算神的恩典，
是虽然经历那么艰难但是仍然没忘记是数算神的恩典。
那个并不是在凡事顺利底下的感恩，
那并不是在凡事顺利之下的感恩，
而是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相信神仍然掌权，
是来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相信神是仍然掌权。
尽管回顾过去有许多的苦痛，
尽管回顾过去有很多苦痛，
但是展望将来仍然不失去希望，
但是展望将来仍然不失去失望，
因此我们仍然感恩，
因此我们仍然的感恩。
所以今年我们虽然只有两个人，
所以今年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
我们还是感恩，
我们仍然是感恩。
孩子都大了，
我们的小朋友都大了，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虽然有让我们担心的事情，
虽然有让我们担心的事情，
但我们相信神会继续保守做他们的主。
但我相信神仍然是保守做他们的主，
不在我们身边，
不在我们的身边，
没有火鸡大餐，
没有火鸡大餐，
我们仍然感恩，
我们仍然是感恩。
那么但是当我们要感恩的时候，
但当我们要感恩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神所能够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神能够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最宝贵的礼物，
最宝贵的礼物，
还不是世界上这些外在物质的东西，
不是外世界上外在的这些物质的，
甚至还不是我们的亲人跟家人，
甚至不是我们的亲人或者家人，
而是神自己，
是神自己，
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
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是神所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
这个是神给人最伟大的礼物，
也是我们最值得感恩的事情，
也都是我们最值得感恩的事情。
所以刚刚林牧师带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
所以刚才龙师为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到二十三节，
就告诉我们如何我们可以为着基督感恩，
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可以为着基督来感恩，
因为这一位是一位超越的基督，
因为这一位是一个超越的基督。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这样子的说，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他就这么说，
又感谢父，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那这是我们基督徒最伟大最宝贵的一个盼望，
这是我们基督徒最伟大最宝贵的一个盼望。
而能这个字，
而且能这个字，
那么原文的意思叫我们有资格，
是原文是说，原文是叫我们有资格，
我们如何有资格能够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呢？
我们怎样有资格能够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呢？
我们如何能够有盼望呢？
我们如何能够有盼望呢？
好像我们今天所点的这第一颗蜡烛所说的，
好像今天我们所点的第一颗的蜡烛所说的，
实在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实在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所以在底下十三节到十四节，
所以在跟着下来的十三十四节，
在这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基督所成就的事工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在这里特别提到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事工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还有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也是讲到基督的事工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还有二十二、二十三节都是讲到基督的事工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然后第二方面从十五节到二十节，
然后第二方面由十五节到二十节，
特别告诉我们说基督所以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事工，
特别告诉我们基督能够成就这样的事工，
乃是因为他是怎样的一个位格，他是怎样的一位，
乃是他是怎样一个位格，他是怎样的一位，
所以我们想从这两个大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希望从这两个大方面跟大家思想。
首先我们看基督所成就的三样事，
首先我们看基督所成就的三样事，
头一样是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头一样是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那么第二样事情是什么呢？
咁第二样嘢系咩呢？
是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系我哋喺爱子里过犯得以赦免。
第三样事情是什么呢？
第三样事情系咩呢？
就是在二十一节所说的，我们从前与神隔绝的人，现在能够与神和好。
就系我哋从前与神隔绝嘅人，现在可以同神和好。
我们很快把这三样跟弟兄姐妹们分享。
好快将呢三样同弟兄姊妹嚟到分享。
首先，基督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首先系基督使我们脱离黑暗嘅权势，将我哋迁到佢爱子嘅国里。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全世界都伏在这个恶者的手下。
以弗所书第六章也特别提到说，撒旦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讲到，撒旦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
所以当我们人犯罪之后，
所以当我们人犯罪之后，
我们就活在罪的权势底下，
我就活在罪的权势底下。
那么权势这个字呢，我们中文这样翻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把那个原来的意思表明出来。
而权势这个字我们中文这样翻是没办法完全将原文来到表现出来，
也许英文翻得更好，叫做 dominion，
或者英文翻得更加好叫 dominion。
那就是一个统管的一个权柄，
那个就是一个统管的一个权柄。
那在那样的权柄的压制底下，人完完全全失去了自由。
在这个统管的权势压制之下，人是完完全全失去自由。
自从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自从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人就活在罪的压制底下，得不着自由。
人活在罪的压制之下，是活不得自由。
那么有一位基督教出名的这个教父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话，
基督教一个出名的教父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说话，
他说在亚当夏娃的时候，
他说在亚当夏娃的时候，
人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
人可能犯罪或者可能不犯罪，
神把自由意志给了人，
神将自由意志给了人，
可是将来当我们得着复活的身体之后，
但将来当我们得着复活的身体之后，
我们就不能犯罪，
我就不能够犯罪，
完全脱离了肉体的辖制，
我们完全脱离肉体的辖制。
我们信主之后，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有不犯罪的可能，
我们有不犯罪的可能，
我们就脱离了这个罪的这个权势，
我们就脱离罪的权势。
那么所以圣经上才在告诉我们说，说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能够进到爱子的国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来迁到爱子的国里。
那么国是什么意思呢？
那国是什么意思呢？
国并不是表示说有一个固定的疆界，
国不是讲到一个固定的疆界。
圣经里面讲到国的时候，
当圣经讲到国的时候，
就是讲到神所设立统治的这个权柄，
就是讲到神所设立统治的这个权柄。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
意思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
不会继续在罪的统治的权柄底下，
不会继续在罪的统治的底下，
而是在什么地方呢？
那在什么地方呢？
而是在爱子的统治的权柄里面，
那在爱子的统治的权柄里面。
在这里圣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非常的宝贵，
圣经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非常的宝贵。
脱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脱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说我们挣扎的脱离出来，
并不是我们挣扎这样脱离出来。
脱离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拉出来的意思，
脱离这个字原来是拉出来，
好像我们原来被罪捆绑的人，
好像我们原来被罪捆绑的人，
好像现在泥沼当中不能自拔的人，
好像在泥沼当中不能够自拔的人，
被神给拉出来，
被神所拉出来。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拉出来的经验？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拉出来的经验？
我大三的时候出去爬山。
我大三的时候出去爬山，
那是很难走的一条山路。
那是很难行的一条山路。
在山上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山上面一个礼拜的时间。
大家队伍拉得很长。
啊，那队伍拉得很长。
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非常的危险的。
那有一个地方，那个山路很不平稳。
有个地方的山路很不平稳，
那正确的走法是很快走过去，
正确的走法是要很快地走过去。
那在我前面呢有一个港仔啊，有一个香港侨生，
我前面有个香港的侨生，
他胆子很小，
他的很细胆，
该快走快的地方呢他不敢快走，
应该是很快地走过去，他不敢这样走，
他慢慢走，
他慢慢走，
那个路很不稳，
那个路很不平稳，
他一慢走啊，
当他一慢走的时候，
碰到一个路松的地方，
碰到一个路很松的地方，
他整个那个两个脚就冲到路边去了，
他两只脚就冲到路边那里，
那手就抓在那个路边他可以抓得硬的那个地方，
手就是捉住路硬的地方可以捉的地方，
然后用他的香港国语在那边叫，
用他香港的国语在那叫，
前后都离得很远，没什么人，
前后都离得很远，没什么人，
那大家都听不懂他在叫什么，
大家不明白他叫什么。
那后来我觉得他的声音不对，
后面我觉得他的声音不是很妥，
哎呀，我觉得我就跑过去一看，
我跑过去看，
哎呀，觉得太危险了，
我觉得太危险了，
我赶快去拉他，
我马上去拉他，
可是那个路很软，
但那个路很软，
我拉他不单单自己，不单单没有办法把他拉上来，
我拉他不单止拉不到他上来，
连我自己都要被他拉下去，
将我自己都是被他拉下来，
那么还好我的国语比较标准，
还好我的国语比较标准，
我就叫救命，
我就叫救命，
结果立刻有人听见了，
结果立刻有人听到了，
就跑过来，
就跑过来，
啊，那他怎么救我们呢？
他怎样救我们呢？
他就赶快拿一个绳子，
他马上拿条绳
绑在那个同学的背包上，
绑在那个同学的背包上面，
然后他站在一个坚固的地方，
他站在一个坚固的地方，
就把他给拉上来，
将他拉上来。
那么有这样的经验，
有这样的经验，
就让我们明白，
就让我们明白，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困难跟捆绑当中，
有时我在困难捆绑的当中，
自己有的时候越努力沉得越深，
自己有时越努力但是越沉得越深，
一定要靠外面的力量把我们拉出来，
一定要靠外面的力量将我们拉出来。
这就是它是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那个字的意思，
就是它教我们脱离黑暗权势，脱离这个字
就是要拉出来，
就要拉出来，
外面要有人把我们拉出来，
外面有人将我们拉出来，
自己没有办法，
自己没办法，
别人也没有办法，
别人也都没办法，
好像我在那里想要拉他，
好像那里我要拉他，
我没有办法把他拉出来，
我没办法将他拉出来。
今天我们人的问题，
今天我们人的问题，
罪的问题，
罪的问题，
是我们在黑暗的权势里面，
使我们在黑暗的权势里面，
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
挣扎也没有用，
挣扎也都没用，
要有人把我们拉出来，
要有人将我们拉出来，
不是别的人拉我们出来，
不是别的人拉我们出来，
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拉我们出来，
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
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能够把我们拉出来，
能够将我们拉出来，
这是脱离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脱离这个字的意思，
我们进到爱子的国里，
我们进到爱子的国里，
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的里面，
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的里面，
不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
不是黑暗的权势的底下，
乃是在神儿子的权势底下，
乃在神儿子的权势的底下，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仍然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
我仍然活在已然与未然的当中，
这是黄牧师最喜欢讲的，
这黄牧师是最喜欢讲的，
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临到，
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临到，
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肉体还在，
但另一方面我们肉体还在，
我们取死的身体还在，
我们取死的身体还在，
所以在世上我们仍然会有挣扎，
所以在世上我们仍然有挣扎，
所以我们在世上生活，
所以我们在世上生活，
一方面是相信神已经拯救了我们，
一方面相信神已经拯救了我们，
我们已经出黑暗进入光明，
我们已经出黑暗进入光明，
我们已经是脱离死亡进入生命，
我们已经是脱离死亡进入生命，
我们已经脱离罪恶的辖制可以进入自由，
我们已经脱离罪恶的辖制已经进入自由，
我们在地位上因着相信神已经得着一个公义的地位，
我们地位上因为相信神已经得到一个公义的地位，
可是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
但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进入爱子的国，
我们进入爱子的国，
我们等候爱子的再一次降临，
我们等候爱子的再一次的降临，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脱离了罪恶的辖制，
那时我就完全脱离罪恶的辖制，
所以奥古斯丁就说那个时候我们不能犯罪，
所以奥古斯丁说我们那时就不能够犯罪，
因为我们已经得着复活的身体，
因为我们已经得着复活的身体，
在这样的已然跟未然当中，
在这个已然与未然的当中，
神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罪，
神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胜过罪，
但是我们也有责任，
但我们有责任
要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要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跟第八章所教导我们的，
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所教导我们的。
那么耶稣所做的第二样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那耶稣是第二样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在爱子里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在爱子里我们过犯得以赦免，
我们得蒙救赎，
得蒙救赎，
如何得蒙救赎呢？
如何得蒙救赎呢？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赎价，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那么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过去犯的罪该怎么办呢？
我们想到我们过去犯的罪应该怎么办呢？
当我们信主之后，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心里面对罪有了敏感，
我们心里面对罪有了敏感，
我们如何解决过去所犯的这些罪疚的问题呢？
我们怎样去解决我们过去所犯的一些罪疚的问题呢？
那么另外一方面，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另外一方面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断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
断不能以有罪为无罪。
那么所以过去所犯的罪，
所以过去所犯的罪，
现在所可能犯的罪，
现在可能犯的罪，
甚至将来所犯的罪，
甚至将来的罪，
神仍然断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
神断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
那么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那就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为我们付上了罪价，罪的赎价，
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
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
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的受罪赦罪之恩，使我们得到良心的平安，
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耶稣的赦罪之恩，使我们良心得到平安。
最近在网络上比较少看到这一类的消息，
最近在网络上少看到这样的消息，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气氛跟以前不一样，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气氛跟以前不同，
但是在两三年之前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一类的消息，
但在两三年前在网络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这类的消息。
什么样的消息呢？
什么的消息呢？
就是有一些跟我差不多同样年龄的人、
就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
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
当年是当过红卫兵的人，
他们为他们在当时年轻的时候所做的许许多多的坏事情、罪恶的事情，他们在忏悔。
他们为了他年轻的时候做了很许多多坏的事情，在忏悔。
有许多人那时候他们是中学生，
很多时那些人是当时中学生，
把他们老师拉出来逗他、打他。
将他们老师拉出来逗他们、打他们。
那我特别看到一个消息，我心里感触很深。
我特别看到一个消息，我心里感触很深。
在北京最先闹出红卫兵斗争老师的是一个北京很有名的中学。
在北京最先斗一个老师的地方是一个北京很出名的一个中学。
那个中学里面很多的学生是共产党的干部的子女。
那个中学很多学生是共产党干部的子女。
那被斗的老师是谁呢？
被斗的老师是谁呢？
就是那个中学的一个女的一个副校长。
是中学那个女的一个副校长。
那么他们就斗争他、侮辱他。
他斗争他、侮辱他。
折磨他。
折磨他。
把他给弄死。
将他弄死了。
那么隔了好多年之后。
隔了好多年之后。
当年在那个学校里面的这一些学生，
当年是这间学校的学生，
那么直接间接斗争过这个老师的学生，
一些直接或者间接斗争过这个老师的学生，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忏悔，良心不安，
就讲到觉得非常非常的忏悔，良心的不安。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就给这个老师树立了一个半身的雕像，
他为了这个老师树立了一个半身的雕像，
为这个老师开了一个追悼会，
为这个老师开了一个追悼会，
然后很多人就在那个追悼会里面呢忏悔，向那个老师的这个向那个老师的这个雕像来行礼致意。
很多人在这个追悼会里面都忏悔，向这个老师的雕像来行礼。
我特别印象深刻，
我特别的印象深刻，
这个老师的丈夫还在，
这个老师的丈夫还在。
这些记者就访问这个老师的丈夫，
这些记者就访问这个老师的丈夫，
说当年斗死你爱人的这些学生现在都忏悔了，你有什么感想？
他当年斗死了你的爱人的这班学生在忏悔，你有什么感想？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有什么用？
他说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人已经走了，
人已经走了。
人间的罪其实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人间的罪其实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唯一解决的办法，
唯一解决的办法，
只能够回到耶稣基督那里，
只能够回到耶稣基督那里。
我们人的认罪所以有功效，
我们的认罪所以是有功效，
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上了罪的代价，
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上了罪的代价。
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原谅，所以能够赦免，
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原谅，所以能够赦免，
也是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付上罪的这个代价，
也都是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付上罪的代价。
所以圣经上在这里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所以圣经在这里讲到，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如何过犯得以赦免？
如何过犯得以赦免？
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付上了赎价。
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付上了赎价。
是在十字架上所付的赎价。
在十字架上付上的赎价。
那么在中古世纪，在公元1000年左右，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神学家，叫做安瑟伦。
在中古世纪，一个出名的神学家叫安瑟伦。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为何神成为人》。
他写了一本书讲到神为何神成为人。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解释这个道理。
在这本书里面就解释了道理。
他说人犯罪是得罪了神。
他人犯罪得罪了神。
那么一定要付上代价，才能够使得罪得到赦免。
一定要付上代价，才可以使罪得到赦免。
但是谁能够付上这个代价呢？
但是谁可以付上这个代价呢？
只有人才能够为人付上代价。
只有人才可以为人付上代价。
但是一个人付上代价，只能救一个人。
但人付上代价只能够救一个人。
如何哪一位他付上代价能够为所有的人付上赎价呢？
但是谁可以他付上的代价是为所有人来付上呢？
那这一位必须同时又是神又是人。
这一位必须同时又是人又是神。
那么古往今来只有一位是这样。
但古往今来只有一位是这样。
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那本书是厚厚的一本书，为何神成为人。
那本书是很厚的一本书，为何神是成为人。
我现在几句话已经把它的内容都讲完了。
我几句话已经将它内容讲完了。
但是这是一个很合乎圣经真理的讲法。
但这个已经是合乎圣经真理的讲法。
在那个之前，大家没有把这个真理看得那么清楚。
在这个之前，大家没有将这个真理是看得那么清楚。
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为着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所付上的十字架。
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为着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付上了代价，
才使得我们今天认罪。
才使我们今天认罪，
我们能够恢复良心的平安。
我们可以恢复良心的平安。
这就带我们带到第三点。
这个就将我们带到第三点。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从前我们与神隔绝的人，现在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前与神隔绝的人，现在能够与神和好。
那么罪使我们人与神隔绝。
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在创世纪里面，神已经特别警告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在创世纪里面，神特别警告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特别告诉他们说，这个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
讲到分别善恶果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可是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
但是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
神在那边特别警告他说，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特别警告他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么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他们吃了，肉体并没有立刻死亡。
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他们吃了之后，肉体并没有立刻的死亡。
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却死亡了。
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却死亡了。
他们逃避神的面。
他们逃避神的面。
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跟圣洁的神再有任何的交通。
有罪的人没办法跟圣洁的神有什么交通。
那么不单单这样，
不单是这样，
人继续堕落，
人继续堕落，
到了一个地步，因着我们人的恶行，甚至心里与神为敌。
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我们心里面恶性是与神为敌。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在这里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在这里跟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
就是当我们有罪不承认的时候，
当我们有罪我们不肯认的时候，
当我们有罪不认真面对自己罪的时候，
当我们有罪而我们不认真去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
我们到后来会落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
我们到后来是落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
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那么什么叫做我们说自己无罪呢？
怎样是说我们说自己是无罪呢？
就是我们明明犯了罪。
就是我们明明犯了罪，
我们却把这个罪合理化。
我们将这个罪合理化，
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跟借口。
为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
什么叫做自欺呢？
什么是自欺呢？
就是你骗不了神。
就是你骗不了神。
我们也骗不了周围的人，
我们都骗不到周围的人。
只有一个人我们骗到了，
只有一个人我们骗到了，
就是谁？
是谁呢？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这是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严重的事情。
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
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
就是许多人在罪的生活当中，
就是很多人在罪的生活的当中，
为自己找理由，
为自己找理由，
为自己找借口，
为自己找借口。
这个世界的价值，
这个世界的价值，
也为他找理由，
也都是为他找理由，
也为他找借口，
也都为他找借口。
所以原来以为是有罪的，
原来以为有罪的，
因为这样子的给自己找理由，
因为这样为自己找理由，
变成什么呢？
变成什么呢？
变成自欺，
变成自欺。
可是底下那一句话更严重，
但跟着来的那句话更加严重。
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他说若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或者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在寻求真理的慕道友，
或者在我们当中有多寻求真理的慕道友，
请我们认识一件严重的事实，
请我们认知一个严重的事实，
就是当我们不用神的眼光来看罪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不用神的眼光来看罪的时候，
要为自己的罪找借口的时候，
要为自己的罪找借口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活在这样的矛盾当中，
我们没办法活在这个矛盾的当中。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是以神为说谎的，
就是以神为说谎的，
不把神当神，
不将神是当神，
不承认我们的罪，
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
以至于我们最后就跟神远离，
以至到我最后跟神来到远离，
就跟神隔绝，
与神隔绝。
这是这个世代我们所面对的许多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世代所面对很多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看网络新闻，
如果你看网络的新闻，
最近在台湾闹的最大的新闻是什么新闻？
最近在台湾闹得最大的新闻是什么新闻呢？
就是台湾的律法院想要通过同婚法案，
就是台湾的律法院想通过同婚的法案，
它的名字叫做多元成家，
它的名称是多元成家，
意思说这个家不单单只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叫做家，
意思是说这个家不单只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是叫家，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都可以成为家，
其他各式各样都可以成为家。
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人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理由，
在网络上面你看到这些人他提出的理由，
你就会觉得说都是把圣经上所定的这个犯罪的行为把它合理化，
就将圣经当中所定的犯罪的行为将它合理化。
那么甚至有一些基督徒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甚至有基督徒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那么立刻就招致很多人的批评跟攻击，
那下招了很多人的批评和攻击。
台湾有一个天主教的大学叫做辅仁大学，
台湾有个天主教大学叫辅仁大学，
那么辅仁大学的校牧是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代表天主教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辅仁大学的教牧就是发表一篇的文章，是代表的基督教的天主教的立场。
那么天主教在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我们持着福音信仰的基督徒是一样的看法。
天主教的立场跟我们持着福音的立场是同样的。
那么可是立刻就招致很多的批评，
但立刻招致很多的批评，
甚至台湾有一个律法委员威胁说，
甚至台湾有个立法委员威胁咁话，
说辅仁大学敢发这一封信，
辅仁大学敢发这封的信，
以后我们台湾的教育部就要断绝所有对这个学校的经费的支持，
以后台湾的教育部就会断绝是对这个学校所有的财务的支持。
这些人不懂得他们不是在跟一个学校为敌，
他们不懂得他们不是同一间学校来为敌，
他们是在跟神为敌，
他们哪是同神来为敌。
所以这是现在我们所面对严肃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面对严肃的事情。
可是圣经上讲一句让我们振奋的话，
但是圣经当中讲一句使我们振奋的话，
他说但是如今就借着耶稣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二十二节，
在二十二节那里他说但是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自己与神和好。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
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这个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救恩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纪元，
这个救恩历史上新的纪元。
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因着信来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因着信是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
我就能够与神和好，
我们就懂得用神的眼光来看罪，
我们就懂得以神的眼光来看罪。
底下那一句话也非常宝贵，
跟着来的说话都非常的宝贵。
他怎么说呢？
啊，那里怎么说呢？
就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
他说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
那么什么叫做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呢？
什么是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呢？
那么有人喜欢把圣洁分成两个层面，
有人喜欢将圣洁分为两个层面。
好，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
啊，我们晓得中文应该怎么翻译。
一个叫做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就是或者你可以说是地位上的成圣，
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
一个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是生命过程里面的成圣，
一个是生命过程里面的成圣。
什么叫做成为圣洁呢？
什么叫成为圣洁呢？
成为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从现在起我这个人不再属于我自己
啊，就是说由现在起我这个人不再是属于我自己，
我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属乎神，
我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是属乎神。
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有的中文的旧约圣经里面呢，会有几个字用黑体字印出来，大家知道不知道是哪几个字？
我们中文圣经的教义当中可能用黑体的字来显示出来，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呢？
那就是有几个字呢，有的中文圣经的版本特别用比较大的字印出来，那几个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
那几个字是归耶和华为圣，
六个字，
六个字。
我们现在很多圣经不这样印，
我们现在圣经是不这样印。
所以什么样叫做成为圣洁？
所以什么是成为圣洁呢？
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我们这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原来过的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我们原来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现在过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现在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我们已经归耶和华为圣，
我们已经归耶和华为圣。
今天下午我们有敬礼，
今天下午我们有敬礼，
我们感谢主，粤语堂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有 Brooklyn 都有人一起来这边受浸，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粤语堂和 Brooklyn 有弟兄姊妹来受浸
啊，就是不好意思啊，林牧师年纪不小，还要在这么冷水里面去受浸。
不好意思，林牧师年纪咁大都要喺。
那么，以前我说，凡是冬天的浸礼，都让这个四十岁以下的人下去。
以前我讲，凡系冬天嘅浸礼，都要四十岁以下人落去。
可是现在我们长老牧师里面，好像找不到什么四十岁以下的。
但系而家我长老牧师当中揾唔到四十岁以下，
只好委屈了林牧师。
只好委屈林牧师，
让他们把水烧热一点才行。
将佢将水嚟 heat 热一啲。
在敬礼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
在浸礼里面，我都有这样的宣告。
你是不是愿意承认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什么和生命的主？
你是不是否是愿意承认主耶稣基督为你自己个人和生命的主？
那么，什么叫做成为圣洁呢？
是什么叫成为圣洁呢？
就是我向众人宣告说，从此之后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主人。
我就向众人宣告，我从此以后不是自己的主人。
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的救主，
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救主，
其实耶稣基督更是我生命的主人。
其实耶稣基督更是我生命的主人。
我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我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变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
变成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生。
从此之后活着的不再是我，
从此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地位上成圣的头一个意思，
这个是我们地位上成圣的头一个意思。
那么就是我这个人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
就是我这个人不再属于我自己，
已经完全属于神，
也是乃完全成属为
归耶和华为圣，
归耶和华为圣。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今天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也不再是为自己做，
不再是为自己做，
是为谁做呢？
是为谁做呢？
是为神做，
乃为神做。
我2008年从 AT&T 退休，
我2008年由 AT&T 来退休。
那在退休之前我在 AT&T 上班，
之前我在 AT&T 上班。
那么我的老板是谁？
我老板是谁呢？
并不是在 AT&T 我的这些经理，
并不是在 AT&T 我这些经理，
我的老板其实是神，
我的老板其实是神。
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最后是要向神负责。
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最后是要向神负责。
因为我这个人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
因为我这个人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
我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一个丈夫的身份。
是一个丈夫的身份。
将来我要为我丈夫的身份向神交账。
将来我要为我丈夫的身份向神交账。因
为我这个人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
因为我这个人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
我有一个角色是父亲的角色。
我有一个父亲的角色。
将来我要为我如何做父亲跟神交账。
将来我要如何成为父亲来到为神的交账？
因为我只有一位主人，就是神。
因为我只有一位主人，就是神。
这就是成为圣洁的意思。
这个就是成为圣洁的意思。
地位上我们属于神。
地位上我们属于神。
最后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要向神负责。
最后我一切所做的都要向神负责。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没有圣跟俗的分别。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没有圣或者俗的分别。
全部都是圣的。
全部都是圣的。
全部都是要向神交账的。
全部都要向神交账的。
这就是成为圣洁的意思。
这个就是成为圣洁的意思。
那么底下的无有瑕疵，
但跟着我们的无有瑕疵，
那对我们就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所以我们来一个重要的提
醒，那就变成我们人生的追求跟目标。
那个变成我们人生的追求和目标。
所以他们就喜欢说，前面成为圣洁是一个 definitive， 是一个地位上的成圣。
所以他们喜欢说前面成为圣洁是一个 definitive， 是一个地位上面的改变。
那后面的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渐进式，我们生命里面成长的成圣。
后面的是一个渐进式，我们生命当中渐进的成长的形式。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成圣的生活的品质。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成圣的生活的品质。
这是圣经上给我们很高的标准。
这个圣经当中给我们很高的标准，
可是这个标准是根据神的恩典，
但这个标准是根据神的恩典，
也是根据人，也是根据怎么样呢？也是根据我们人的这一个责任，
也都是根据我们人的责任。
那么在彼得后书里面有这样子的话，
在彼得后书里面这样讲到，
他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我叫我们脱离世上由情欲而来的败坏，
就能与神的性情有份，
就能与神的性情有份。
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
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可以脱离世上由情欲而来的败坏，
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
可以同神的性情有份。
可是底下说，正因为这个缘故，
跟着我来讲到，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以下就是一连串的，有了要加上，有了要加上，
跟着来就一连串的，有了要加上，有了要加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责任，
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责任。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所做的三样事，
耶稣所做的三样事情，
头一样事是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到爱子的国里。
头一件事就是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里。
第二样的事情，
第二样的事情
是使我们能够为我们付了这个赎价，
是为我们付了赎价。
好，那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
使我们过犯得以赦免，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清洁的良心的里面，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清洁的良心的里面，
不需要再被罪疚感所胜，
不需要再被罪疚感所胜。
第三样事情，
第三样事情
是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是使我们能够，
这是他赐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他赐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在这个恩典底下也带来责任，
但是这个恩典底下又都带来责任，
我们要用顺服来回应他的恩典，
我们以顺服来回应他的恩典。
那么我知道我今天只讲了一半，
我知道今天我只是讲了一半，
啊，那么并不是谢金生翻得太慢而是呢，因为翻译本来就是这样，所以算是我欠大家另外一半，
我们欠大家另外一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赐下耶稣基督，
你赐下耶稣基督，
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
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拉出来，
将我们在罪恶的权势当中拉出来，
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因着他十字架上的牺牲，
付上了赎价，
付上了赎价，
使我们今天能够承认我们罪的人，
使我们今天成为无罪的人，
我们是完完全全蒙你赦免，
我们完完全全蒙你的赦免，
不需要再带着罪疚感生活，
不需要带着罪疚感来生活，
我们也感谢你，
我们都感谢你，
你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你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让我们地位完全的改变，
使我们地位完全的改变，
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
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
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成圣的地位上，
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 成圣嘅地位上面，
你也给我们恩典，
你都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
使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
深悦我们整个的人生，
深悦我们整个人生，
成为对你的赞美，
成为对你的赞美。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是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谢谢。